然后下面我们也看到宝玉跟母亲的关系啊，就宝玉送妈妈走，吓得要死，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妈妈发怒发到这个样子。我们记得前面宝玉被他爸爸打的时候，妈妈都来保护他的，可是现在是妈妈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要代表了男性的那个权威结构的世界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王夫人发怒的时候也不对这个宝玉有好脸色啊，就跟他说回去好好念书，仔细明天问你，就说小心你老爸明天要考你的试，那就把宝玉打发了。那宝玉回来了，送走妈妈以后回来，看到自己最心爱的这些人晴雯、慧香、方官都被赶走，都被拖出去了，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就是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忽然发现他的青春真的到了最后，所有一起长大他认为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天真烂漫的青春世界忽然闯进了一个外面的恶魔。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童话世界一直在讲同样的 pattern， 就童话世界里面一直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世界，忽然会有一个恶魔的力量进来啊。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宝玉这个时候扮演了这个恶魔的角色，其实很奇特，竟然是他母亲。可是作者当然没有那么直接写，所以他的文学很厉害，就是说其实王夫人这个时候扮演了拆散的这个角色。那宝玉就很难过，就回到房里以后就在想，谁这么爱打小报告，到底是谁整天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去，我跟慧香同一天生，然后这个耶律雄奴要把这个五儿弄进来，所有的事情妈妈都知道，谁在通风报信。然后他就想身边谁是最亲的，因为这些话都是一般人都不会碰到，甚至连那些老妈妈都不会碰到，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大家知道怡红院宝玉跟最亲的人晴雯、慧香、方官在的地方，那些老妈妈不能进来，所以他开始怀疑一个人了，就是袭人。红楼梦从来没有怀疑过袭人，因为袭人对每个人都好，袭人永远是最稳当的，就是他真的是照顾每一个人的。可是你就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厉害，就是真正可能最深藏不露的两个人，一个是宝钗，一个是袭人，这两个人都是最深藏不露的。千万注意，不是坏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就理解说他们很坏，不是，他们在自保。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袭人是第一个跟宝玉上了床的，发生性关系的是袭人，在第五回就发生了。那袭人在那样的状况里，一方面把自己许配给宝玉，认为他以后就是宝玉的人，另外一方面他一定害怕他失去王夫人的信任，所以他一直在王夫人那边得到最大的信任感。所以记不记得很早王夫人就曾经从他自己的月俸里面拨了二两银子给袭人，就是认定说你就是将来宝玉的人，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帮我好好看好他。那看好他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让那些旁边的狐狸精碰宝玉。可是王夫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袭人，其实宝玉也没有怀疑过袭人，因为在天真烂漫的天真王国里他不会有怀疑之心的。可是这是宝玉第一次有怀疑，因为回来以后看到袭人也在哭，因为袭人也难过身边的人都被赶走，而且他也被王夫人骂了一顿，说以后你再管理不好我就唯你是问。可是宝玉讲着讲着的时候就在想说，谁会这么喜欢打小报告，谁是狗仔队的时候，最后就开始怀疑到袭人。那我们读一下这个文本的东西啊。那袭人当然还在劝他，就跟宝玉说你哭没有用，你起来，我告诉你，晴雯现在回家是对他好的，因为他现在正在生病，他回家可以好好的养几天病，那如果他养好了，等太太气消了，你再去求老太太，因为晴雯是老太太的人，再把他叫进来也不难。他说今天你妈妈发脾气只是因为听了人家的一些耳语，那只是一时在气头上，那以后他会有一个觉悟的。那宝玉就哭着说，我不知道晴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是从青春里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控诉，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那袭人就回答说，你妈妈只是嫌他生得太好了，长得太漂亮了。好，我们一再提到说美变成了真正的罪恶， 因为在一个社会里，所有的美人都是亡国的时候，最后你对美是恐惧的，你会害怕跟恐惧。尤其这个美很有趣，反而表现在女性身上。我的意思说，表现在女性有权力者的身上，男性不见得表现出来，可是女性的有权力者会表现出对美的这个罪恶感跟排斥性，所以是王夫人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贾政，不是贾政来处理。所以这里讲到袭人就回答说，你妈妈是因为嫌她生得太好了。那太太就是王夫人，她深深的知道这么美的人一定不安静，所以恨她嫌她像我们这种粗粗笨笨的倒好。所以你注意一下，《红楼梦》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从美学上来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不断地说像粗粗笨笨的倒好，那你太灵巧了，太聪明了，太美了都不好。那宝玉说，我们私下讲的话怎么妈妈也会知道，没有外人走风，真是奇怪。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到袭人了，就是我们很私密的，就是三四个人讲的话怎么外面都知道。因为这些老妈妈去打小报告，可是也要有人告诉老妈妈，不然的话老妈妈也不会知道。袭人说，你有什么忌讳的？一时高兴你就不管有人没有人，那我有时候也跟你使眼色递暗号，叫你不要说不要说，你都不觉得。所以袭人是说，因为你的性格本身没有防人之心，这个也是事实。那宝玉说，怎么没有挑出麝月秋纹？就是说这个妈妈今天挑毛病，每一个人的毛病都挑了。有的人长得太美，有的人讲话乱讲，有的人穿得跟别人不一样，头发跟别人不一样，怎么就没有挑你们这几个人？麝月、秋纹、袭人，他就缩小范围。好，宝玉开始把狗仔队的范围缩小缩小缩小到就是这几个人啊，那这几个人怎么没有说你们？好，袭人听了这个话心内一动，心内一动就是他忽然觉得不对了，宝玉在怀疑他了，低头半日，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无可回答。无可回答，注意一下，这个短短的一段是袭人很大的心病。可袭人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女孩子，她绝对不会躁动，所以她只是不讲话而已，因为她知道宝玉怀疑她了。那作者也了不起，没有给我们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说到底是不是袭人，如果透露了我们绝对不会喜欢袭人，可是作者绝不透露。所以作者对人性是说没有喜欢不喜欢，所有的喜欢不喜欢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也在判断谁对谁错，我们不跟王夫人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性关系，所以作者完全不透露。那袭人就说，哎，你说的也对哈，我们怎么平常的时候我们也说话有时候很孟浪，孟浪就是说很随便啊，很大意啊，不小心啊，怎么太太都忘了？她难道不知道吗？那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是要发放完了晴雯然后再发放我们，又有一批一批的裁员？所以我们看到袭人这个时候很稳定地交代了这个事情，有点不动声色。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晴雯，可是大家记得袭人有一次曾经去密报过，有一次跟王夫人宝玉的妈妈说宝玉大了，旁边的女孩子也都大了，让他们这样在一起是不好的。他曾经讲过这个事情，而且是很冠冕堂皇，为了宝玉，为了大家好去讲的，所以不像打小报告。然后也就是那一次王夫人就信任他，就把二两银子拨给他，说从此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你负责了，宝玉的事情大大小小都你负责。所以有一点点蛛丝马迹，可是作者当然好文学家绝对不会用这么粗糙的方法来写，就是这个推理小说到这个时候就说你看你看就是这个人，前面都这么好，忽然变成坏人了，他不会用这样的一个写法。那宝玉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宝玉跟袭人说，你是第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至善至贤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这句话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对主流文化的颠覆，因为我们的社会儒家的文化最后最好的人就是圣贤。他就跟袭人说，你是第一名那个可以做圣贤的人，别人怎么挑你？你太完美了， 你从来没有一点点错。可是这句话其实是很恐怖的一句话，就是在曹雪芹的颠覆主流文化里，圣贤绝对是反讽，圣跟贤绝对是反讽。所以这句话大家不要小看啊，就是说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那至于你说秋文射月，他们两个是你陶冶教育的，那所以你们是一派，那怎么会有什么粗鲁啊孟浪该罚的地方？那只是方官还小啊，就是说方官这个唱戏的女孩子她太聪明了，太伶俐，那有时候不懂事，真的一墙压倒了人，惹人厌啊，得罪了很多的人。那她就开始检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这本书是一本赎罪的书，她觉得所有的女孩子的下场都是因为她，所以她觉得这些女孩子的悲剧都是她自己应该忏悔的，所以她一一忏悔。她说四儿是我误了她，这个慧香是我不对，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跟我同一天生日，我就在讲说我们同一天生日，好像是可以做夫妻的，那叫他做一些细活，那么就夺占了这个地位，所以才今天也被赶出去。可是我不知道这里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越轻描淡写的部分，你慢慢会发现它可能有特别多让我们思考的部分。因为袭人如果跟宝玉发生了性的关系，袭人一直认定他自己将来就是宝玉的妾，他最防范的就是其他的丫头取代他的身份。所以当他如果听到宝玉说慧香跟他同一天生日，将来是夫妻的话，他也有一个 complex。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好的小说一定是心理学最精彩的描绘，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宝玉在这里很后悔说我害了他，我在讲同月同日生就是夫妻，所以现在害他被赶出去了。所以他一一的在忏悔。他说只是晴雯跟袭人一样，从小是贾母的人，因为贾母太疼爱孙子，就把最得力的两个丫头拨给了宝玉来照顾宝玉。那他说他虽然长得比较漂亮，也没什么妨碍，也没什么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也不曾得罪你们。那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就是他因为长得太美，反而被这个美所误。可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一段透露出一个讯号，晴雯跟袭人都是贾母手边最得力的两个丫头，所以贾母没有排斥过长得美的丫头，然后他也把晴雯拨给宝玉去照顾宝玉，所以可以跟袭人匹敌的唯一的丫头其实就是晴雯。然后晴雯又曾经帮宝玉补孔雀球，那个孔雀球俄罗斯的那个珍贵外衣烧了一个洞的时候，晴雯一个晚上帮他补，那个手工没有人会，只有晴雯会。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袭人如果有情节，这个袭人的第一个对手绝对就是晴雯。所以这里面很多复杂的东西你会在这个宝玉的讲话里面透露出来。所以我一直在提到说《红楼梦》的好小说其实可以读一辈子，是因为很多东西你绝对不是第一次会读到的，你慢慢会发现袭人有些地方蛮让人害怕，就是他究竟扮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其实是无法解答。所以这些部分都没有结论，只是让我们看到袭人在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心事被透露出来了。